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四课下集，我们在这下半段课要来讲注意整卷书卷里面重复出现的词语，还有我们要区分同一个词汇在同一个上下文的不同的意义。在读书卷的时候注意那些重复出现的词语，这在我们解经上是很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发现到约翰呢，他非常的关注众人对耶稣是谁的这个反应，所以他出现了很多字，比方说众人为耶稣纷纷的议论，众人因耶稣起了纷争。那他为什么重复的来用这样的纷纷议论起了纷争，为什么重复出现这些话，其实他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来铺垫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且不来救光，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一波人是来救光的，是接受他的名的，有一波人呢他是恨恶光拒绝光不来接受耶稣的。所以作者约翰很关注群众的反应。
比如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一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怎么样议论他对耶稣讲的这个话他们就议论了。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呢？
七章十一十二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议论呢？议论什么？有的人说他是好人，有的人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你看约翰，作者约翰很关注群众的反应经常会提出来他们对耶稣是谁经常是纷纷的议论。
在这个议论纷纷的里面也表现出来有两种不同对耶稣的回应，比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众人中有好些信耶稣的人说，对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所行的更多吗？那法利赛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他们的行动却是打发差役去捉拿他所以这个议论纷纷再一次出现了，有两波不同对基督的回应。一波人是因为看见了耶稣行的神迹就知道这些事只能是基督来所行的，就信了他。
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有的人说哇这就是基督那但是呢也有人说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吗？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又起了纷争了有的说基督怎么会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应该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他们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对耶稣的讲论他们就起了纷争。
那么约翰福音九章再次也有纷争这里说法利赛人中有的就说耶稣肯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也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彼此就起了纷争。
这里是因为耶稣行了神迹让生来是瞎眼的人看见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一个神迹就又起了纷争了。有人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有人说不是，他是个罪人你看又是两拨人的一个对耶稣不同的反应。
又有一次 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拿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受的命令。因为耶稣提到父，犹太人呢，为他讲的这些话呢，又起了纷争。
里面就有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的人所说的话啊，因为耶稣讲的话是很有权柄。然后他们说，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啊，他们透过耶稣说的话跟耶稣行的神迹啊，有的人信了他，有人就说啊，他是被鬼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又起了纷争了啊，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
好，我们做个小结论。我们提醒大家注意整卷书会重复出现的词语，因为重复出现表明这在作者心目当中很重要。那么我们观察到，众人为耶稣纷纷议论，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啊。那这个纷纷议论起了纷争，就是强调一个主题，那就是针对耶稣以及他所说的话做的事情，人会有不同的回应，而不同的回应带来不同的结局。很明显的，这两拨人，一波是救光的人，他们会得生命；一波是恨光的人，他们会得不着生命。那这个就很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谈论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我们很注意同一个词汇在同一段的上下文，很近的上下文，它可能是有不同的含义的。这例如是讲到食物，讲到水，讲到肉啊，那我们就是要分辨一下，耶稣讲的是属灵的含义，还是物质层面的含义？听众理解的是属灵的含义，或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含义？这是我们要非常关注，在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
因为很容易望文生义，就把它当作是同一回事啊。这个大家上过几课以后，已经开始会注意这些事情。那么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了，比如约翰福音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面，耶稣明明是在讲的这个水是指非物质的，是属于圣灵的活水。那这个妇人呢，听到这个水，她以为只是在谈这个物质上的水，井水，所以她很有兴趣说，哦，你从哪里能够得到这样的水呢？也给我吧，那我就可以不必这么辛苦来打水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上下文，这么近的上下文，一个是在讲属灵层面的，一个是在讲物质层面的。
再来看约翰福音四章这里的例子，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这里的食物是属灵的，那门徒理解说拿什么给他吃呢？他理解的其实就是地上的物质的食物。接下来耶稣就很清楚地解释给他们听了，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可见耶稣讲的有食物吃的食物是指属灵的事。
了解了这一点，那么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就不会陷入僵局。在这里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那么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那犹太人一听就彼此争论了，哎呀，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你看当时的听众就不理解，因为他们听到粮食然后听到肉就以为是物质的肉，其实耶稣讲的是属灵的。
耶稣最后告诉他们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里我们就明白，这不是指物质上真的耶稣的身体的肉，而是指属灵的，他为我们死这件事，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这件事情。他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意思是他 要来为我们担当罪，为我们流血，所以他的血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份于他永恒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前面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表示我们接受的他的救恩有份于他永恒的生命。所以这里的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讲的都是我们因着接受他的救恩而得救这件事情。
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接下来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啊，然后说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吃不到他的肉就活不了了吗？耶稣自己解释了，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意味着我们有份于他永恒的生命，永远活着，是指属灵的含义。
然后后面耶稣这句话说，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里的死了，我们思考一下，耶稣是在讲肉身的生命的结束，还是讲永恒的灭亡，就是在地狱里面永恒的灭亡呢？根据上文，耶稣一直在讲的是永恒的生命，永远活着。那根据这样子的上文，我们就可以推论出来，这里的死了不是指肉身短暂生命的结束，而是指永恒的灭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你要去分辨清楚是指属灵的事情，还是指物质的，我们要分辨。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约翰福音八章，耶稣跟一些犹太人的对话耶稣说你们的父，那犹太人就说我们的父那就是亚伯拉罕。其实耶稣提到你们的父是在八章的下文里面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所以犹太人讲的是肉身的父，而耶稣讲的是属灵的，这个他们的父是魔鬼，他要行魔鬼的私欲。所以又是两个不同的讲的层面。
在八章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这里讲的是属灵上面永恒的生命，永远不见死。那听到的犹太人呢，他们就不明白耶稣的话，他们以为是肉身生命性命的死，所以他们就是说，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 也死了你还说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你就知道他们两个讲的关于死其实是一个不同的层面的永远不见死是指永恒的生命。
有了这样清楚的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很多话就很清楚了。这个时候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让他能看见。那么他跟这些法利赛人就有这样的对话，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其实指的就是这位生来瞎眼的人，他是不能看见的，生理上不能看见，现在他可以看见，感谢神。不但他生理的眼睛能看见了，而且后来他认识到使他能看见的是这位弥赛亚他也向他来敬拜，表明他属灵上也看见了，看见了弥赛亚，信了弥赛亚。
接下来耶稣讲的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是指法利赛人。这些人眼睛是看得见的，但是心灵的眼睛反瞎了眼，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前面的这个能看见是指生理的，后面的瞎了眼是属灵上
他们看见了耶稣施行弥赛亚的神迹，居然还是拒绝了他，所以属灵上他们瞎了眼。
但是他们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就说，诶，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你怎么说我们瞎了眼呢？我们眼睛明明看得见呢、啊。这里的瞎了眼指的是生理上的瞎了眼。
所以你看，在短短的这两节经文里面啊，讲到看见，讲到瞎眼，其实每一个意思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去判断啊。所以我们说在同一节同一个上下文用的词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同一个意思你还要分辨。接下来耶稣还继续说，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里的瞎了眼跟能看见都是指生理上的，意思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眼睛是看得见耶稣弥赛亚神迹的，但是他们拒绝，所以他们的罪还在。
做个小结，通过这几个例子，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也学习到了，在读圣经的时候更加的谨慎小心。看到同一个词汇，却发现要从上下文才能够明白确切的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食物、水、吃我的肉和我的血、眼瞎、看见，这些你都要去分辨，是属灵的含义呢，还是物质层面的含义？啊，那就是你要非常的谨慎、严谨的来思考，才能够有正确的解释。我们来布置一下作业。第一题呢，就是关于你对这堂课的收获啊。我们今天的整个课程内容提到，在解释某一节经文之前，你要把整卷书从头到尾至少要读一遍，然后找出整卷书的中心主题以及相关的小主题。那么课堂我们举了很多的经文，那你要在作业告诉我这些啊所举的经文，透过这种整体的来查考，澄清了你哪一些观念，有哪些收获。你必须很具体的举经文来说明你的收获，然后你要说明你过去犯了什么解经的错误，透过上课之后你在哪一些解经的观念被更新了，你一定要具体的举经文来说明。
第二题啊，因为我们看了弟兄姊妹很多的作业写的都非常好，这一题比较有挑战，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可以攻下来。路加福音23章24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讲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根据耶稣讲的这句话，请你回答以下的问题。第一，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这个他们应该指的是谁呢？你要看上下文，然后提出来你认为这个他们指的是谁，而且有你的经文根据。第二个，有人因此下一个结论，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赦免啊，所以就是呢树立了一个无条件赦免仇敌的一个典范，让我们这些信徒啊也是跟他一样啊，赦免凡是我们的仇敌或者得罪我们甚至杀害我们的人。你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解经出来的应用？请你举出你同意不同意的理由和你的经文根据。给大家一些提示，这个他们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耶稣是指的是那些杀害他的 祭司长和文士，因为他们是主谋。第二个可能性，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指的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因为在整个杀害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帮凶，他是出卖者。第三个，耶稣说赦免他们，指的是实际上钉他十字架的那些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群众。耶稣说赦免他们。第四个可能性，指的就是那几个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兵丁，耶稣说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五种可能，耶稣是指父啊赦免那些他要救赎的人，当然包括了创世以来所有过去现在将来属于他的人。耶稣说我为这些人祈求父啊你赦免他们。有这几种可能，你思想一下，哪一个你觉得从上下文读完以后，你认为比较可能是你选择的？
好，那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很重要的，你是要读出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你不是读进去你自己的意思。那为了要读出作者的意思，你必须思考下面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所得出来对这个经文的解释和整卷书里面的主题有没有一致？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课堂上一再的重复说，你要从头到尾，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找出中心的主题，然后每一个事件的发生有没有跟我的中心主题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冲突，那表示你的解释才是正确的。第二题，你要思考，我的解释和作者路加记载了耶稣对那些要杀害他的人以及出卖他的人的评论是不是一致的，有没有矛盾冲突，这两个问题都会帮助你在解释的时候不至于有偏差。
老师说大有怜悯，所以呢要给大家更多一点的资料范围来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先给大家近的上下文，你至少要去看路加福音19 20 22，这里面有很多线索。远的上下文，你要去看约翰福音17章、以赛亚书53章，还有希伯来书7章，这会提供你更多清楚的线索。
求神帮助各位啊，弟兄姐妹可以在解经上面更多的下功夫，写这些习题动动脑，对你绝对是大有益处，所以不要害怕动脑筋。好，求神祝福你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